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14章25到33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的经文。奉主的名，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稀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这一段的经文呢，我相信对在座的弟兄姊妹应该来说是不陌生，那就是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说的这番的话。而整个这段话里面呢，最重点呢就是重复出现的那几个字，就是做我的门徒，或者更准确来说是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不断的三次强调了这句做我的门徒还是不能做我的门徒。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做耶稣的门徒和不能做耶稣的门徒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在经文里面呢，第一句话告诉我们一个背景，那就是有很多的人跟着耶稣一起同行。那么多人跟着耶稣一起同行，为什么？因为耶稣让这群的人看到耶稣跟常人不一样，耶稣能够使病的得到医治，使那被鬼附的被就可以驱除他们的鬼，使那些饥饿的啊，耶稣用5饼2鱼医治他，喂饱他们。在大风大浪的时候，就像昨天晚上突然间闪电、雷鸣啊、暴雨，在加利利湖的那时候，耶稣却平静了风和浪。就耶稣行了很多的这些神迹，有极多的人跟着耶稣，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反过来对他们说了一番的话。同样今天可能在我们当中的并不是很多人坐在下面，但是如果你想到如果全世界有超过70亿的人口，里面有1/3的是跟随耶稣的，或是说是信耶稣的人，那么这大群人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可能都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包括你包括我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来信耶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就刚我说的疾病来向神祷告，神医治了他。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有缺乏，没有工作，没有身份，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孩子，有缺乏，他们来向神祷告，神给了他，供应了给他。可能也有一些人是因为被一些邪恶的势力辖制的，像一些各样的这种不良的这种嗜好或者这种瘾在辖制的，可能是有些是赌博的瘾，有些是吸大麻、吸烟啊，不是，或者是说各样的这些不好的习性的辖制者。但是他祷告的时候，耶稣释放了他。那也有一些可能是各式各样的原因来到神的面前。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也是一群跟随耶稣的人。来听听耶稣对我们说，怎么样才能够做他的门徒，怎么样的人就不能做他的门徒。耶稣先说了第一个 用了一个词，是我们大家可能都没办法理解。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如果你要看原文的话，原文呢，爱我胜过爱这几个字呢，原文是用了一个恨，用了这个恨这个字，就说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一听，我们可能就没办法接受啊！原来做耶稣的门徒要什么？要恨自己的家人，要恨自己的性命，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今天早上我一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群里面有一个，在群里面的一个朋友也好，姐妹也好，就发了一段的一个视频，就讲到在山东一个比较，就是一个不是很大的一个，不像说青岛啊这些潍坊啊这些城市，是在一个可能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但是呢，却发生了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祖母在带着个孙子，因为这个孙子不听话，所以呢，当时这个做祖母的、做奶奶就很生气，可能就管教了一下这个孙子。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视频里面，虽然短短的一分钟的视频，可是让你会看到非常的心痛。这个儿子，就是孙子被打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儿子呢，这孙子的爸爸就是儿子呢，和媳妇呢，就按住这个老太太，一直把她打死为止。当时还有很多的周围的人看着，有些人劝，有些人是很冷漠的眼光。所以当时这个发这个视频呢，其实来过教会的，他虽然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很认可基督教的这些信仰，所以他就很不理解，他说现代人都发生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子冷漠的旁观这样的一个事情，居然也有一些做儿女的这样去对待老人。他只不过是管教了孙子一下，结果你可以把他这个老人家打死。这样的恨是耶稣说的吗？不是，耶稣并不是说真的是叫我们恨恶我们的父母，恨恶我们的家人。耶稣在这里是讲到一个优先次序，是讲到一个多和少。就如果你爱耶稣的心多，很自然你可能就不会不爱你的父母，也爱，只是说先爱上帝。当你爱上帝的时候，爱耶稣的时候，你才会更懂得去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家人。很多不理解啊，包括可能很久没见到罗牧师，因为罗牧师这两个礼拜呢，回去看了父母一次。我在想哦，我是家里面最小的，按道理的话，哥哥两个哥哥在国内应该是可以照顾家人、照顾父母，可是为什么我还要不远万里的回去看我的父母？我想这就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的里面。当我去敬畏我的神，我去爱我的主的时候，上帝告诉我更懂得要去孝敬我的父母，去爱我的父母。所以哪怕时间很短，其实这次回去时间只有两个礼拜，那么其中一个礼拜呢回去看父母，有一个礼拜呢是因为买机票送了一个礼拜的一个华东五个城市的一个旅游，所以我带着佳音就回去了两个礼拜。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并不是说要我们要憎恨我们的父母，乃是说如果你懂得先爱神，你懂得来敬拜主，你懂得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其实你才更懂得去爱你的父母，去孝敬你的父母，去爱你的家人，也更懂得爱你自己。因为上帝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让你们得生命，并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神给我们，是一个永久的，一个永远不朽坏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也是上帝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耶稣要给我们的提醒，就到底我们跟随耶稣是 跟着跟着就跟丢了，还是说我们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愿意付上一个决心，说我们要跟随耶稣。在印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孙大信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听过，有些弟兄姊妹并没有听过。他曾经做了一个歌曲，就是我决定跟随耶稣。这首诗歌我想我们大家可能也不陌生，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啊，就这首诗歌啊。就对他来说呢，在当时呢非常没有办法理解，家人也好所有的这些家族人员都没办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去信耶稣。甚至他的叔叔啊是非常有钱的，直接就给他一个钥匙，说这里面房子里面全是一些宝贝，只要你放弃跟随耶稣，这房子里面的宝贝全部都是你的，是把钥匙交给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可是他却怎么样，他却愿意放下，他却愿意选择跟随耶稣。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有两方面的提醒，那就是说侍奉耶稣不单只会有永生等着我们，其实在今生我们可能也会经历到神很多很多的赐福，很多很多的同在，并且会经历到他百倍的一个福气在里面。但是呢也有第二个提醒给我，那就是跟随耶稣呢也是要付代价的。所以今生如果你要得百倍的祝福，百倍的赏赐，那么同样可能也会有百倍的这些苦难或者逼迫会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所以当耶稣讲到第一个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的要求，就是要爱他胜过爱所有地上你所见到的人和事，包括你自己，那是要做一个选择。那他接着呢，耶稣用了第二个不能做我的门徒的话，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的跟随他的也不能做他的门徒。什么是十字架呢？跟对我们来说，我们每次来到教堂看到的十字架，我们觉得这个十字架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装饰，可是当时在耶稣那个年代，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一个要被钉、被流血，并且要流尽所有的血这样的一个刑具，一个刑法的一个刑具。耶稣说到了要背起这个十字架，要背起这个刑具来跟随着他。还记得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其实真正拿了这个十字架的还记得不是耶稣对吧，是西门。西门帮耶稣扛着这个十字架上了哥哥他山上，可是真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那是耶稣。今天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也面对我们的十字架，有些人说我的十字架可能就是我的丈夫，可能就是我的儿女，可能就是我的父母，这些不是你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也许有人觉得，因为我觉得很难跟他们相处，因为我觉得很难管教这些孩子，我觉得很难面对父母。那也有些人说十字架是什么？可能就是我们的痛苦吧，因为我有缺乏，我有疼痛，我有各式各样的不足的地方，可能有很多的罪捆绑着，可能也是我的十字架。我不知道什么是你的十字架，但耶稣说的你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因为知道真正上十字架的是耶稣，我们只是跟着他。接着耶稣呢又继续用了两个比喻来讲解到底跟随耶稣他要付上什么样的一个代价。第一个比喻呢就是讲到说怎么样去计算啊，跟着耶稣之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哈。他就用了一个建造房子作为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其实每个人可能也有我们人生的一个规划，也有我们的一个蓝图，有一个梦想， 我们有一个我们要建造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目标，一个理想，就像一个楼房一样的。可是你也不要忘记，在诗篇里面特别有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碌。所以虽然可能我们会建造，我们 会在建房子的时候，我们会计算这个花费到底要花多少钱，到底要怎么样建才能够建成，但实际上真正建造的这个主人呢，是耶稣自己。就好像耶稣说，若不是神自己建造房屋，你怎么去计算，你怎么 去算这个花费，可能你都是在枉然劳碌。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2001年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弟兄，他讲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哈。这个王牧师也知道，就有一个弟兄呢，他有一套房子，那但是呢，他又很想在这个房子上再加建，所以呢，他就去申请了这个 permit 哈，就是这个许可证，然后就请人家来建房子。可是这些人呢，因为他是算了一下这个，报了一个价给他。可能报了很低，所以他请他们来建，结果建了一半，这房子就建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建着建着就发现这个费用已经是远远超过了报的这个价格，所以呢，人家就跑掉了，把钱拿了就跑掉了，就不跟他建了。最后没办法，他只能是，他不想让人看到笑话啊，对不对？就像这里面说的，安了地基，最后呢盖不成，人家可能就笑话，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够完工，就他没办法，就只能是自己啊，再找朋友，自己买材料，自己再去弄，所以呢，最后还是给他弄出来。但这个房子弄出来的话，真的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不是专业的啊，不是专业的人做出来。所以房子也要想好要怎么样去建。如果你知道耶稣就是那真正的建造者，你懂得把这个建造的主权交给耶稣，就好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这个房子就等于是你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是你的一个蓝图的话，你懂得把这个生命的主权，这个建造的这个主权交在耶稣的手中，让耶稣他来成为那真正的建造者。也就是提醒我们说，你跟随耶稣，你必须要放下所有那些拦阻我们会跟随他的这些障碍物。我们要来计算到底这个房屋建造起来的根基在哪里，用什么样的材料，要花费多少，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当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在耶稣这个磐石上，我们才有真正的保证，我们才有真正的意义和方向，也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这个恩典。这是第一个比喻，耶稣用了这个建房子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他的门徒，怎么样来跟随他。接着呢，耶稣接着就讲了第二个比喻，就是用了这个打仗的比喻哈。这打仗比喻就是说，我们其实一生都其实在面对着很多的打仗哈。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战场，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下你要作战。很多人呢，可能是跟家人在打仗。也有些人呢，可能是常常跟自己在打仗，甚至呢，也有些在座的弟兄姊妹，或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跟自己最亲近的人在打仗。有些可能是跟同事、同行、同学，或者跟周围的邻居在打仗。其实更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跟那看不见这空中属灵的势力在作战。也就是那个撒旦魔鬼哈，就抵挡上帝这个势力，这个邪恶的这个势力在作战。因为你知道，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当我们受洗成为耶稣儿女的那一刻，其实我们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身份，表明了我们的立场，那就是我们要跟随耶稣，跟魔鬼要一刀两断，不再站在他那边。所以你记得牧师每次说，你愿意拒绝魔鬼以及一切诱惑人犯罪令人远离上帝的邪恶势力吗？就是你要站好你的位置，是跟魔鬼势不两立的哈，划清界限。所以撒旦魔鬼一定不会放过我们，所以他不断的会怎么样，会摧毁我们对上帝的那个信靠的心，他也不断的去搅扰我们， 甚至欺骗我们。可是呢，上帝却保护我们。虽然魔鬼不断的去攻击我们，他常常会在当中挑拨离间，本来我们可能跟家人的关系已经修复了，本来已经可能在很好的一个状态，可是呢，魔鬼常常会放一些什么定时炸弹，放一些谎言，是让你会觉得啊、哦，他真的是关心别人多过关心我，这个父母可能真的是偏心，就爱哥哥，就爱妹妹，就不爱我，啊，或者常常会觉得说，你看上帝多爱那个家庭，多爱这个弟兄，他祷告什么上帝都成就，我祷告什么上帝都不成就，看上帝又医治了他，就没有医治我。魔鬼常常会用这样子的一些谎言在我们当中去挑拨我们，可是上帝却保护我们，让我们知道无论发生怎么样的状况，无论处在怎么样的情况，上帝的爱都不离不弃。魔鬼虽然常常引诱我们彼此仇恨，彼此看不惯，或者对这个有意见，对那个不满意，但是神的爱却保护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免受这些的影响，或者免受魔鬼撒旦的这种欺哄。但当然，就像这里耶稣说的，你一定要去计算好，一定要去思量好，装备好你自己，你要去酌量到底你有多少的兵力，你能够去跟魔鬼去打仗。很多时候这个兵力，这个能力，这个装备，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到底有多少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常常在你的里面。就好像我们刚唱了首诗歌，诗篇第一篇说，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使你能够有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力量，以致你能够抵挡魔鬼他的欺骗和他的搅扰。同样也是在鼓励我们说，你有没有穿戴好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全副的军装，戴好头盔了没有，穿好了护心镜没有，然后拿好你的宝剑没有，束上你的腰带，还是穿上你的福音的鞋，这整个全副的军装你穿戴好没有，去跟魔鬼去打仗。当然我相信，不要说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做牧师的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打败仗，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做逃兵，有的时候也会怎么样，上了魔鬼的当，不是去打魔鬼，而是去打那个看得见的，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可能是你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耶稣他不只是要我们去学会顺服，学会跟随，他更加成为那个元帅，他成为那个带领我们的那个大的元帅。所以真正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并不是把我们扔在一边就好，他是在前面发这个命令，并且他也亲自的陪同我们去打这场战。耶稣已经胜了魔鬼，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宣告说成了，他已经成就了一切这个救赎的大功，他更愿意继续用他不离不弃的爱，他那个信实来保护我，并且引导我。他鼓励我们就是要常常来靠近他，来祷告，来寻求他，并且用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他战胜一切仇敌。今天你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真正的来成为神的孩子，做耶稣的门徒，来认定耶稣，就好像孙大信他做的这首诗歌，这个曲子说，你做好了决定吗？要来跟随耶稣，十字架就在前面，世界在后面，你有认定耶稣成为你生命的这个楼房的工程师，这个建造者吗？还是你愿意邀请耶稣作为你这个人生这场战役的一个大元帅、大将军，以上帝的道来跟人和睦的相处， 以耶稣的信望爱来作为一个武器，打胜这场战。那么就让我们一同的来回应耶稣的呼召，说：主啊，我们愿意跟随你，我们愿意成为你的门徒，一生跟着你，永不回头。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再次的鼓励我们来做你的门徒。那是要付上代价，那是要计算我们到底有没有认定你，有没有跟着你，顺服你自己的带领。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跟随你的这个脚步上，我们不偏左右，我们就是坚定认定，并且笃定在你的救恩里面，永不回头。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